耶稣基督是奇妙救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主耶稣要带领我们战胜黑暗势力，做我们的保障。
你就翻到约翰福音的20章第19节到23节、如果没有圣经也没有关系的、你就听我们读出来哈。好，那么我把神的话读出来哈。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那这段圣经是写的关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圣经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恩典，在网络上招聚了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要来听你的话，要来寻求主你的平安。求主今天借着你不配的仆人对你所爱的众儿女说话，更把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每一个仰望你的人。主啊，我们甚愿你赐福我们这群软弱的需要你的人，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里面大大的蒙福。求主亲自对我们众人说话，亲自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恭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在这里呢，要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代表良友电台来问候美城基督生命堂，还有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来参加我们今天聚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愿神大大的祝福大家，愿神大大的兴旺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神。首先特别介绍一下我服侍的机构哈，我服侍的机构呢叫做良友电台啊，远东广播啊。其实准确的说呢，良友电台是远东广播的一项重要的事工啊。我们除了良友电台以外，还有别的事工啊。但是我们全世界将近40个国家的远东广播呢，其中有4个远东广播，我们联合起来组成中国事工部。中国事工部主要做的就是良友电台的工作啊，美国远东、加拿大远东啊、香港远东和台湾远东，我们这4个远东呢联合做良友电台的工作，到今年已经超过了71年的时间，准确的说71年零4个月多哈。那我们是从1949年7月29号开始向中国广播的，神使用我们啊，一直到今天，我们不间断的，一开始是透过广播，现在呢是透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媒体来传神的话，来把福音、把基督、把十字架、把神的救恩带到中国，也带到海外的华人啊生命当中，来祝福我们亲爱的同胞。在这里呢，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刚刚开拓的一个最新的媒体平台。加拿大远东广播呢，我们除了做良友电台的施工以外啊，我们也开拓不同的媒体平台，来作为一个传播神话语的媒介。那最新开创的这个呢，就叫做微信的视频号，叫爱传扬。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到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如果你有这个入口的话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没有，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开放了，因为这个视频号在测试的阶段，慢慢它就会开放的越来越多。如果你有视频号的入口的话，你可以到微信的视频号输入爱传扬啊，爱啊 love 爱传扬，就是传扬福音的传扬，爱传扬，那么就能够搜索到我们的频道啊，爱传扬视频号啊，我在里面每一天都会发放这个不同的灵修信息啊，有讲道啊，有祷告啊，有不同的信息的分享。那我们的公众号爱传扬很快也要上线了啊，我们的 YouTube 啊，我们的账号也叫爱传扬啊。如果你在海外的话，可以上 YouTube 来搜索我们的讲道属灵的信息啊。但愿上帝使用我们远东广播，使用美城基督生命堂，也使用所有的爱神敬畏神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来祝福我们的国家，来祝福我们的同胞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堂信息的题目叫做愿你们平安。那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宝贵啊，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啊，实在是一个太不平安的时代了这个所有的坏消息、坏事儿、不好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基本上你说有啥好事儿，还真是不多啊。那这个时代，无论是疫情啊，无论是这些这个经济的这个所遭受的这个破坏性的重创打击啊，这个疾病、死亡啊，这个我们被封锁在家里面，甚至连教会都不能开门，好多好多的这些很负面的事情啊，真的是给我们人的生命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觉得今天基本上哈，咱们所有的人心里面呢都有一个共有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怕啊，咱们所有的人都在害怕啊，是个人都会害怕。今天我们在害怕什么东西呢？今天我们害怕我们被病毒感染传染，对不对啊？我们得了这个新冠啊，这个被感染确诊了的人害怕自己 活不下来。感染了新冠活下来了，被治愈了的人害怕有后遗症。那没有被感染的人呢，被关在家里面害怕自己得忧郁症。你看着自己的孩子没有课上，被关在家里面也很少有机会跟小朋友一起玩，你怕把孩子给闷坏了。这个做生意的人害怕生意倒闭，有工作的人害怕这个失去工作失业。这个退了休的人叫做高危族群害怕的更多。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害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了。我们心里面每一天都在七上八下都在忐忑不安出去买个菜买点什么东西我们都特别谨慎，就怕被传染了，就怕把病毒带回家里面来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害怕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失去了心灵里面的平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怕这样东西说明了什么？那人为什么会害怕？我觉得怕呀，向我们启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或者说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一直被我们很多人所不承认所否定的。可是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怕告诉我们说人是有限的，对不对？你的能力有限，你的身体的免疫力有限，你的财力有限，你的经济能力有限，你的社交关系有限，你的智慧有限，你知道的东西有限，你的道德情操也有限这个按照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说法，就叫做人有罪，人是罪人所以怕在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因为如果你不是有限的，你有能力去解决去对付这些危机苦难艰难患难的话，你不会害怕，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害怕？害怕就是因为你搞不定了，你才会害怕。所以所有的这个害怕都在提醒我们人一件事，就是你千万别骄傲，你千万别以为你很了不起当你有怕的东西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很有限，那就说明你是一个软弱的人，那就说明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的事情是你搞不定的，是你解决不了的，是你无力去抗争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不怕的人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你不怕这样东西你就怕那样东西，总有一些东西让人害怕的，因为人的本性是有限的，是软弱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向我们解释害怕这件事吗？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词出现在哪里，你知道吗？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怕这个字是在哪出现的？创世纪三章十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那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了人，在他的爱里面把人创造出来了，然后把人呢安置在伊甸园当中。但是上帝告诉这个人说，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什么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分辨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会死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管那是个什么果子，你也不要去过度的去解释那个果子。总之上帝给人定了一条界限，上帝要让人顺服听话，好像我们父母对孩子一样，但是人得罪了上帝，没有顺服神，人做了上帝不准人去做的事，也就是去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亚当听见神的声音他就躲藏起来了神就问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心中害怕，所以就躲藏了。你看，这个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字，所以可见害怕这个怕是怎么来的。 害怕是从人犯罪得罪神而来的。为什么？因为当人犯罪得罪神以后啊，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第一，我们心中开始有罪疚感了。当你心里有罪疚感的时候啊，你心里就没有平安了。第二，更严重的事情是，这个罪，人的罪性，把人和上帝分离隔绝了。当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了以后，人跟上帝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是人无法跨越的。从此以后，人就不能够再依靠上帝，不能够再得到上帝的帮助，不能够再从上帝那里得到上帝啊美好的恩典和祝福，变成了人不得不独自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啊危机、挑战、压力、困境、苦难、患难、艰难。所以人有限，但是又要面对一个艰难的环境，所以人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因为人的能力不足以解决我们周围环境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信仰是什么啊？信仰很简单，信仰就是一个有限的人连接无限的上帝，一个软弱的人与大能的上帝相连接，一个犯罪的人和那一位赦罪的上帝连接，那一个痛苦的人、恐惧的人和那一位安慰的、赐平安的上帝产生生命的连接。所以信仰为什么是每一个人都生命当中必要的啊？你不要以为你生命当中必要的就是你吃饭、你喝水、你睡觉，信仰同样是人重要的，因为信仰是扩展你生命的境界，让你可以突破你的有限，突破你的软弱，突破你的有罪，突破你的痛苦，突破你的恐惧。因为上帝把我们安置在宽广的境地，安置在他的能力、他的爱、他的保护、他的帮助的当中。但是当人不能够从这个信仰当中得力量的时候，当人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给自己来找到这种平安，让自己不害怕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位心理学家呀，叫做马斯洛哈，马斯洛做了一个研究，他说人有五种最基本的心理需求，除了那个最基本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生理的需求，衣食住行以外，其次第二大的人的心理需求就是安全感的需求。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害怕啊。那么当我们不认识上帝，得不着上帝的保护、祝福、安慰、同在的时候，人用一个什么方法来为自己找安全感呢？就是人穷尽我们所有的努力，从我们周围的世界去抓那些我们认为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带来安全感的东西，比如说金钱、财富、权力、人际关系、婚姻、爱情、家庭啊，这些啊，这个名声啊、学历等等等等等等的东西，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好东西啊，我们一样一样的抓来，就好像在我们生命的周围啊，我们在构筑一个安全感的堡垒。我们以为躲在这个我们花尽了我们的心血心力所构筑的安全感的堡垒的里面，我们就被保护，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就有安全感了。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人拥有的东西越多越没有安全感，越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姊妹？因为你拥有的东西越多呀，你就越害怕失去，对不对啊？你看今天我们拥有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个特别是咱们能够来到北美的弟兄姊妹啊，朋友们啊，咱们都算是世界上这个最有钱的人之一了， top 最顶层的那些人。因为这是加拿大，是全世界啊，这个北美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它的生活水平 本来就很高，这儿饿不死人，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啊，又聪明，又读很多书，又能干，又拼命，又不乱花钱，又知道储蓄，又喜欢买房子啊，这中国人基本上在海外，其实我们的各方面的拥有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的经济条件是很好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所有拥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给你带来恐惧感，因为你害怕失去啊，你害怕失去金钱，害怕失去财富，害怕失去名声，害怕失去健康，害怕失去你的家庭，害怕失去亲情、友情、爱情，你太多害怕了。说句实在话，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心里的那个安全感呢，你还不如街上的那个乞丐 homeless 啊，那个流浪汉，因为他烂命一条，他没什么可失去的，他怕啥呀？他什么都没有，他根本就不怕失去什么。我们可不一样，我们太多患得患失的东西了，我们太多东西害怕失去了。当你一害怕的时候，你心里就没平安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拥有的东西越多，你越害怕失去。所以你看，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一个死结吗？你不拥有这些东西，你害怕，没有安全感。你拥有了，你更没有安全感，你更害怕，你天天都害怕失去，对不对？你拥有一大堆股票，你天天你得盯着那个叫什么那个曲线图要看吧，啊，你怕崩盘，你怕黑天鹅，啊，你怕你的股票跌了，你怕那个公司倒闭了，你失去所有的财富。你看，我们天天都在害怕，所以。我跟你说的这些在告诉你什么弟兄姊妹，我在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人的安全感，人的平安不能够建立在这些注定会失去的东西上面，因为这些东西太不稳妥了，他们可能会失去的，所以一个可能会失去的东西绝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人真正的安全感一定要建立在那不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上面。什么东西是不可能会失去的？上帝、信仰啊，信仰是永不会失去的，上帝是不会失去的。当你拥有了上帝以后，上帝永远和你在一起，这个才是我们生命最稳固的安全感的来源，这才是我们最稳固的这个安全感的那个堡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人坚固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四围的盾牌，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就他就在讲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告诉你说，你所有的那些引以为荣的东西都可能会失去，如果你要从这些东西上面来寻求安全感，那叫做缘木求鱼。除非你真正能够认识上帝，上帝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怎么从神的身上来获取安全感。那这段圣经刚刚我说了，它讲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主耶稣复活以后，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门徒有一个很直接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他们把自己关在一栋房子里面，圣经说他们把门窗紧闭啊，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们怕犹太人。这段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害怕，怕什么呀？他们害怕那些犹太人像对待他们的主啊，主耶稣那样子去抓他们、打他们、杀他们、钉他们十字架啊，归根结底是怕死。人只要你是一个人，我们所有的最大的恐惧、最深的焦虑都是死亡，这是我们最大的恐惧、最大的害怕，怕死。所有的人都一样，这些门徒怕死怕极了，把自己关在一栋房子里面，门窗紧闭。那结果突然之间耶稣就出现了，耶稣出现以后就对这些门徒说了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主题啊，愿你们平安。耶稣 其实这个愿你们平安呢 shalom 嘛，这个是以色列人这个很平常的问候，他们见面他们分别都会说 shalom。 但是虽然如此，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耶稣这个犹太人他一生一定讲了很多的 shalom， 讲了很多的平安啊，就有点像咱们中国人啊，这个见面问人家你吃了吗，那口头禅。但是圣经当中很少记载耶稣说 shalom， 愿你们平安，只在耶稣复活以后，当耶稣面对恐惧的门徒的时候，才记载着耶稣说 shalom， 愿你们平安。所以非常明显的，耶稣的这个 shalom 平安，就是针对着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害怕的门徒所说的。主耶稣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已经战胜了死亡，我复活了，你们这些怕死的人，你们这些一生有无数个恐惧无数的害怕的人，当你们真的遇见我，真的认识我，真的抓住我的时候，你们就不用害怕了，因为我已经得胜了，所有让人害怕的东西我都胜过了，所以你们就不再需要害怕了。主耶稣说完了 shalom 以后啊，平安以后，主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把他手上的钉痕啊，还有肋旁的枪伤来给他的门徒看。结果这些门徒一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一看耶稣肋旁的枪伤，他们圣经说他们就喜乐了，就不怕了，就平安了，就喜乐了。所以你看这个门徒从怕到不怕当中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那主耶稣的钉痕当然代表着耶稣是如假包换的那个耶稣，之前怎么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死的耶稣，今天他是同一个耶稣，他复活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主耶稣的钉痕枪伤的里面隐藏着基督信仰最大的力量，神给我们人最大的恩典。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到底代表着什么东西的话，我们也可以像那个门徒，像那些门徒一样，从怕到不怕，从怕到喜乐，从怕到平安。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到底代表什么东西呢？它代表着上帝要赐给我们人三样极大极大的恩典，三样极大极大的祝福。是什么东西呢？第一，就是神的爱。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爱我们人。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为什么说上帝爱我们？因为我们这一群的人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人，我们都不是圣人，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人人都不完美。但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着我们这一群不完美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做了我们的替罪羊。圣经当中有一句话特别出名啊，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都倒背如流，约翰福音3:16，这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要让我们得永生啊，让我们得救，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爱我们。当我反复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词特别的抓住了我的心，这个词呢就叫做甚至。甚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个甚至在代表着什么？甚至代表的就是不可思议的爱。 上帝居然他怎么能够，他怎么可以做这么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居然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上帝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中国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哈，我自己真的是做了父亲以后，当了爸爸以后，我才真的明白父母的爱，我也更明白上帝天父的爱。我记得我的这个大儿子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哈。我大儿子小的时候，很小很小，小 baby 的时候，有一天我把他放在那个宝宝椅上 high chair， 把他放在那个椅子上，高高的那个椅子上面，我喂他吃饭，喂饭。喂完了以后呢，我就把那个饭碗放在那个前面有一个挡板，放在挡板上，我把那个板拿起来，要走到房间的另外一头，放在那边的那个桌子上。当我走到那个桌子前面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意识到我那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我那天没有给孩子绑上安全带，所以孩子呢一直是靠前面那个挡板来护住他的，来保护他的。现在那个挡板在我手里，我在房间的另外一边，我转过头一看呢，我就看到我的儿子头冲下，眼看就要一个倒栽，从那个 high chair 上摔下来。我吓得呀啊的大喊一声，把那个板咣的一扔啊，转过头就冲向我的儿子，我要去救我的孩子。当时是夏天，我穿着拖鞋，穿着大短裤在家里面，天又热啊，脚上就出脚汗了。结果我这么一跑一滑，我就砰的一下子就跪着摔在地上，那个是很硬的那个木地板的地，我就咣的摔在地上，也不知道痛，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痛觉啊。然后我就摔在地上，我仍然是连滚带爬，又喊又叫的冲向我的儿子。最后我一把我的儿子抱住了，接住他，把他抱在怀里头，我救了我的儿子。我当时把我孩子抱在怀里面，我坐在地上，那个眼泪唰就流出来了。我为什么会哭呢？我哭呢，其实不是因为我吓得啊，或者是特别感恩我终于救了我的孩子。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上帝有多爱我。我觉得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坐在宝宝椅上的那个不是我的儿子，是我。我自己很快就要坠入死亡的深渊，陷在罪恶里面，要落到苦难，落到死亡的里面。但是天上那位爱我的神，他爱我，他不忍心让我受到这样的伤害，所以他从天上不顾一切的冲了下来，要来救我，甚至于他自己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不顾一切的爱，不顾一切的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救我们这些人，这个是上帝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的。只要你是一个人，你不可能说我不需要爱，不可能。没有爱，人会死的，人会疯的，啊，人会得重度忧郁症的。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大概被重复最多的那个字就是爱了吧？你爱我吗？我爱你，啊，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们常常重复这些话。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深的伤害，最卑鄙的行为，常常都是打着爱的旗号的。我们以为那个最爱我们的人，可能是那个伤害我们最深的人。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人的爱是有限的。我一开始就说有限有限有限，什么都是有限的，人的爱是有限的。 人的爱里面常常带着伤害。爱呀，我觉得有两个最大的特征，最基本的特征，一个是付出，一个是接纳。真正的爱要完全的付出，真正的爱也要完全的接纳。但是你看，我们人的爱啊，我给你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谈恋爱、结婚。今天我们在中国，这个我们男的要找白富美，女的要找高富帅。我们相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你，你有车有房吗？有存款吗？啊，你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的婚姻为什么痛苦？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很少想到我能够为他做什么，我能够为他付出什么，我们想的都是我能够从他那儿得到什么。索取不是真正的爱，可是索取不愿付出却是人性的一大丑陋，一大罪行。你再比如说接纳，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你看着对方真觉得他挺好的，你很爱他，要不然你不会跟他结婚。但是为什么结了婚以后你们俩开始吵架了？因为结了婚以后他原形毕露，原来你发现他谈恋爱的时候都在伪装啊，结了婚以后他暴露出了他真实的自我，我们就很难接纳了。我们能够接纳一个可爱的人，很难接纳一个不可爱的人。我们可以去接纳一个跟我们脾气相投的人，我们很难去接纳一个跟我们性格不合的人。所以婚姻当中第二大的痛苦就是我们不能接纳。我们不光不能接纳丈夫，不能接纳妻子，甚至不能接纳我们的父母，不能接纳我们的孩子。我做牧师做了这么多年，我辅导很多的婚姻家庭，我发现很多婚姻家庭他们的背后的痛苦啊，包括那些特别是那些离婚的家庭啊，背后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根本的原因，不能接纳。如果你能够接纳的话，你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所以人的爱是有限的，所以你要盼望人的爱可以满足你，人的爱可以安慰你，也是缘木求鱼。因为你对他抱以厚望的那个人，他真是一个罪人，你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所以相爱相杀，就是因为我们的爱有限。但是上帝的爱不是这样，上帝的爱有两大特征。第一，上帝的爱是完全付出的爱。耶稣爱我们，他把命都给了我们，他用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羊。上帝的爱也是完全接纳的爱。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出现在他门徒面前的时候，我实话告诉你，这一群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有脸去见耶稣，因为他们都通通都对不起主。主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他的大门徒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三次不认主。我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不认耶稣，我不知道他是谁。No, 我不是。他背叛了耶稣三次。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那个约翰以外，其他所有的门徒都跑了，害怕，全躲藏起来了。没有一个人，除了约翰以外，其他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去陪着耶稣。就是那个约翰也是一个小信的人，他一直都很难去相信主的复活。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呢，在面对耶稣的时候都暴露出了他们的罪行，他们都是很羞愧去见主的。但是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耶稣没有骂彼得说，彼得啊，你这个胆小鬼，三次不认我，枉我这么器重你。拿蛋液呀，你这个胆小鬼，我钉十字架的时候左看右看，我怎么就看不着你呢？约翰呐，你这个小信的人呢？耶稣什么都没说， 因为他知道，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有罪性，你就有软弱。所以耶稣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愿你们平安。”耶稣没有批评，没有指责，没有责备，耶稣只希望给他的门徒最大的祝福，就是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上帝本来就知道我们不完美，上帝本来就知道我们是罪人，上帝本来就知道我们会害怕，我们有软弱。如果我们这么完美的话，耶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了。如果我们这么勇敢，这么刚强的话，耶稣就不需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我们人不完美，我们有罪，我们有限，我们无能，我们又无力，所以他才要来做我们的拯救，要来做我们的祝福，要来做我们的帮助，要来做我们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爱。神把他自己完全为我们付出，他也按照我们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这是神的爱。所以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如此爱你，按着你的本相去接纳你，愿意把他所有一切最美的都赏赐给你，你就不会害怕。爱里没有惧怕，你如果完全接纳了上帝的爱，你心中所有的恐惧都会被上帝的爱除去。但是也有的朋友，我有的时候会挑战我们基督徒，说：“哎呀，你们基督徒整天说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但是我怎么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你知道你为什么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吗，亲爱的朋友？这就好像我打一个比方啊，好像这个我们的孩子啊，现在我们这个 teenager 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在家里面跟父母吵架了啊，嫌父母烦啊，生气要离家出走。把这个门咣的一摔，说我不要这个家了，我不要你们了，我离家出走，我再也不回来了。然后这个孩子在外面受了一切的痛苦，受了一切的艰难，受了一切的危险。有一天他实在精疲力尽了，他想回家了。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在这之前，无论父母在家里面如何望眼欲穿，如何用那个浓浓的爱盼着孩子回家，那个孩子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一点父母的爱都不会感受得到。什么时候感受到？有一天他累了，他倦了，他想回家了，他想起有一对爱他的父母，他回家，梆梆梆梆梆梆敲门，父母把门打开，没有骂，没有责备，什么都没说，一把孩子抱在怀里，亲吻，亲吻他，说：“孩子，爸爸妈妈爱你，不要再离开我们了。”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才真真正正的感受到父母的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为什么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吗？因为你在上帝的家之外流浪，你还没有回家呢。但是今天你有一个回家的机会了，当你回到上帝的家，回到天父的家，你一定能够感受得到上帝那伟大奇妙的爱，他爱你。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所代表的第二样的东西就是上帝的能力。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被埋葬了，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整个耶路撒冷，当时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很多人亲眼目睹。但是现在这个被公认已经死了的人却站在了 门徒的面前，而且不是伤痕累累、半死不活的那个样子站在他们面前，是蛮有荣耀的站在门徒的面前。除了他刻意留下的那个记号，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他身上再看不见任何的伤痕，他就这么荣耀的站在门徒的面前。所以你知道，罗马书圣经的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证明了他能够战胜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困难、困境、威胁、险境，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压力、一切的痛苦，尤其是死亡。上帝的能力胜过万有。门徒们为什么不害怕了？因为他们看见了上帝的能力。如果上帝的能力能够战胜死亡，那么上帝的能力就可以战胜所有让我们人害怕的东西。所以门徒当他们认识到从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看见了上帝的能力之后，他们就不害怕了。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过神能力的人。你们可能看过这个海报哈，看过海报上面的我的见证哈。我今天大概的把我的见证讲一讲哈，可能不会讲的特别的详细啊，你们可以去那个我的那个微信的视频号爱传扬当中有完整的我的用我的见证来布道的信息哈，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对我来讲其实在我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呢，我已经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了。我已经体会到了、经历到了那种超越物质世界以外的那种能力。因为我从小就对神秘的事物呢很感兴趣。大概从十几岁、20岁左右上下，我就开始研究算命、风水，后来我就操练通灵、交鬼，所以我大概20岁出头的时候，我就能够给人看手相，你把手伸出来，我就能把你的命运如数家珍的讲出来，我会摆风水。摆风水可以灵到一个程度，就是我摆风水的第一天，在我的店里面，我以前做生意的我做过不同的生意，其中有一个生意是做服装品牌的代理，我在一个大商场里面有我的专卖店，然后我在我的专卖店里面摆风水，第一天我摆风水的第一天，我把周围所有店的生意客人都招到了我自己的店里面，我周围的店那天基本上都没有开张的，没有客人，我的店从早到晚满满的人，所有的客人都进了我的店，我用风水做到的这件事情。我当时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就是如果我有机会在你的家里面摆一点什么东西的话我能够让你帮你招桃花，帮你招财，让你凡事顺利，我也能让你出门就被车撞，让你凡事不顺来咒诅你，这些事情我都能做到。当然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是靠着灵界的力量。今天我们基督徒说那个叫邪灵的力量、魔鬼的力量，我可以借用这种力量来影响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么简单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世界以外，一定有一个灵的世界，在物质界的以外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我经历到了，而且我能够用我的方法去跟这个世界去沟通，我也能，他们也会告诉我将来发生的事情，我能靠着那个邪灵预知未来，我也能靠着他们的力量给我带来现实的好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朋友我的这哥们儿他们开玩笑管我叫鱼半仙儿。但是我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 我爸爸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我爸爸把福音带到我们家里的。我爸爸信了耶稣，带了我妈妈信耶稣。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妹妹每个月初一十五是去庙里烧香的，我们两个是佛教徒，初一十五去庙里烧香。我们家里面这个森严壁垒的这个两种的信仰，基督教跟佛教的信仰，在我们家里同时存在。而且我们家里还摆满了风水，几乎每个角落都摆满了风水。结果我的父母就对我说，你要悔改，你做的这些事儿是邪恶的，这个上帝不喜悦你做这些事儿，你要信耶稣。我说你们这叫做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个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你们不懂，你们还说这个是罪恶的，所以我就不服。你知道基督徒啊，他们说不过人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件事，他们说我们为你祷告吧，他们就为我祷告。那我当时在家里面有特别的狂啊，年少轻狂，因为我赚钱养家嘛，所以这个说话的那口气特别大啊。我说不准让我听见你们祷告的声音，所以我的父母只能躲在卫生间里面跟凉台上为我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徒的祷告多厉害啊？祷告就是祷告，在哪儿祷告，出不出声祷告都不重要，基督徒祷告是可以带来上帝的能力的。他们一祷告，圣灵就在我们家里做工，我的风水失灵了。我当时不服，那你知道我的风水，原来我摆风水的时候，我店里的生意啊，在那个商场里面是 top 最好的那几个，生意很好的。结果他们给我一祷告，我的风水就失灵了，不好使了。我的风水不是我的生意，跳水，到了最末的几名，那个营业额到了最后差不多破产，差不多倒闭。我的生意，你说这个，我当时不服啊！年轻的时候我说这个谁怕谁啊？你们向耶稣祷告，我还有佛祖呢，我是佛教徒嘛，所以我当时跟耶稣斗法。我年轻的时候是跟耶稣斗法的。我要跟耶稣干一场啊！好像现在东北人说干就完了，就不管他呢啊！我就不服了，我干不过耶稣，我去庙里找和尚给我的东西开光，我继续研究风水，研究这些邪术。当然，今天你看到我做了牧师，你就知道我斗法失败了，我没干过耶稣啊！耶稣让我经历他的真实，我的风水失灵。而且当我去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耶稣会管教我。当我咒骂耶稣、咒骂上帝的时候，我就口鼻生疮。这个我去亲戚家里给人去看风水，看完风水我就上吐下泻，高烧烧到差不多快40度、39度多，从骨头里边发出那种寒冷，痛苦极了。这个给人看手相，给家里的人看手相，看完手相以后，我的脸就变成了一个猪头，我的嘴肿的，上嘴唇向上翻，下嘴唇向下翻，那个整个的脸都扭曲变形了，像个猪头一样破相了。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啊，再往前走20年，我那个形象其实还挺不错的，我还那个时候叫什么小鲜肉哈，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说法，对自己的形象很自信的。你知道那次对我打击特别大，破相了，整个的那个脸像一个猪头一样，被耶稣管教的我，这个一个星期出不了门。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对耶稣的经历特别真实，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对妈，我承认耶稣存在啊，上帝是真实的，但是他凭什么管我呀？这个你们如果做了耶稣不喜欢的事，他管你们，这个天经地义，因为你们是信他的人，那你们是耶稣的人，可我不是，我属佛祖的人呢，耶稣管过戒了。我妈妈当时这么回答我的，她说：“孩子，普天下只有一位上帝，就是耶稣。”耶稣爱你，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看你走到悬崖边上，耶稣宁肯打断你的腿也不让你掉到悬崖下面， 去摔死，耶稣是要救你。这个是我对耶稣的这个负面的经历，他管教我，太真实了。我还经历很多正面的经历，耶稣有医治疾病的能力，他真的能力很大。啊，我亲眼看见我父母信耶稣以前那个茶几子上摆满各种保健品，信了耶稣以后换成圣经，换成诗歌本，天天唱诗赞美神，读经祷告，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感谢主。我亲眼看到一个我妈妈的一个同事啊，颈椎痛啊，这个他人家本来要去找我们那有瞎子那个盲人的按摩，我爸爸妈妈说我为你祷告吧，啊，这个我跟我妹妹就站在那沙发对面要看他们俩出丑，我们想这基督徒真迷信呐，人病了以后要祷告，祷告那么灵就不要医生了，我们就想站在对面看着他们两个人祷告完了，人家说我还痛，我们就想看基督徒出丑。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俩祷告完了后，那个人一摸脖子说我不痛了，我们两个人哑口无言。我妹妹是怎么信耶稣的？非常简单啊，我姥姥我妈我妹妹哈，啊，这都有这个偏头痛的问题，可能是遗传吧啊，这特别这个女性哈，啊，容易有偏头痛的问题啊，这个正常来讲吃阿司匹林吃几天会吃好了。结果有一次我妹妹又痛的时候，我妈妈说闺女我给你祷告吧，结果我妈妈一祷告完之后，我妹妹头就不痛了，她就信耶稣了，她就这么容易就信耶稣了。那我自己呢，我有什么问题呢？我有高血压，我的奶奶我爸爸我祖传的遗传的高血压，我奶奶78岁那年这个高血压摔了一跤，脑溢血，脑血管就破裂了，就3天后就去世。我爸爸知道今天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我20多岁血压就很高，啊，那时候吃降压药就有副作用，我很不舒服。我父母又祷告完了以后对我说：“儿子，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动，神要医治你的病。”哎，我当然不相信，但问题是我吃药不舒服啊，所以我就只好停了。停了以后，我的血压出现了非常异常的现象，我的左胳膊的血压比右胳膊高30毫米汞柱，左胳膊比如说是150-120，右胳膊就是120-90。我是一个正常人，两个胳膊的血压居然不一样，量出不一样的血压，差30。早晨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血压，高压80，低压30，到了血压表的最低刻度，医生说那叫做休克性的血压，就是人临死以前的血压。但是问题是我量才发现这么异常，我感觉不出任何的不舒服，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科学的解释吧。啊，我有一个同学，他们一家人都是医生，他爸爸还是我们当地一个医院的副院长。我说你给我问问那老爷子，我说这个什么情况啊，怎么解释。3天以后我同学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我问了我爸了，我爸说你这种情况有2种可能性，第一血压表坏了，第二你量错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医生认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我一听他那个话我心里咯噔的一声，因为我自己也不相信，可是他就真的发生了。你知道神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的血压就这么乱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完全恢复正常。我2004年信主，到今年已经16年了，这是我信主以前发生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17年了，到今天，我的血压这17年间没有一次的高过，完全正常。我有时候去那个超市 No Frills 啊，什么有这种免费的量血压，我就去量一量，从来没有高过，一次都没有过，17年，我的血压就这么正常了。你要知道，遗传性的高血压必须终生服药，是无药可医的，但是我得了医治。当这么多的真实的经历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够否认上帝的真实，我再也不能够否认耶稣的真实，因为他的能力真实的显在我的生命当中，太真实了，我好像面对面的见了耶稣一样。 所以我就对自己说，我要读圣经，我要了解基督信仰。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凭什么去骂人家，去抗拒呢？我应该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基督信仰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当我的心思意念这么一转变的时候，就出事了。因为我以前会通灵交鬼，我以前的时候，那些灵界的力量，那些邪灵啊、魔鬼啊、那些鬼魔呀，没问题，都他们帮我，我叫他们来他们就来，我让他们走他们就走。现在不行了，我们家里就开始闹鬼啊，就我半夜能够听到鬼叫声，我们家里的东西半夜自己会响。到了后来最高峰的时候，最高潮的时候，我能听到旁边有人在尖叫说话，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啊，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就在我们家里面发生。那我当时是佛教徒，我就念了四个字的佛号，据说能够驱邪，但是搞不定这件事儿。到了后来我睡觉都成了我一个沉重的负担，不敢睡觉，很害怕，我这个鱼半仙也搞不定这些事儿了，我只能跟我的父母说。后来我的父母说，这个是魔鬼在拦阻我认识耶稣，认识真理。所以我爸我妈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基督徒当时就在我的卧室里面奉耶稣的名赶鬼祷告了三天之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把所有的那些东西全部赶走。我突然之间意识到一个事实，一个真理，是魔鬼的力量比我们人大，他们比我们更有能力，但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能力属乎耶稣，属乎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个世界就成了群魔乱舞了，我们人都被魔鬼祸害死了。正是因为有上帝，所以我们能够寻求上帝的保护。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那些有能力的邪灵，那些魔鬼，那些鬼魔都要退后，耶稣的能力是至大的。所以我就信了耶稣。弟兄姊妹，我是真实的经历了耶稣能力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对基督的信仰是有误解的，我们把基督的信仰变成了一套哲学，一套理论，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们问各种各样的理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基督信仰不是一堆的道理，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一位活着的神，他爱人，他要救我们，他要帮助我们脱离魔鬼的捆绑、欺骗、引诱和攻击，他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手里救出来，带我们进入光明，带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祝福当中。基督信仰的核心不光是一些的道理，不光是一些的理论，他更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而且永远活着的上帝，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所以如果你相信这样的一位上帝的话，如果你寻求这样的一位上帝对你生命的保护，对你生命的拯救，我问你，你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耶稣能够解决你生命一切的问题，他能够把你从一切的困境中救出来，把你从一切的恐惧中救出来，他能除去你一切的压力、一切的疾病、一切的患难，耶稣的能力能够解决人所有的问题，那么你还有什么可害怕的？所以门徒他们就不害怕了。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还代表基督信仰第三样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同在，上帝和人在一起。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门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的？他们是从耶稣被抓走了钉十字架以后才害怕，因为耶稣离开他们了，耶稣不跟他们同在了，这些门徒才害怕了。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这些门徒不知道什么叫怕，因为所有的问题耶稣都能搞定。那个风浪来了，耶稣可以平静风浪，人死了，耶稣可以让他复活， 哑巴可以说话，瘎子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啊，这个所有的问题耶稣都能解决。所以门徒为什么会害怕？耶稣不害怕，只要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绝没有怕的。但是耶稣离开他们以后，门徒才开始害怕。但是现在耶稣又与他们同在了，门徒就不怕了。但是耶稣还是要离开他们升天的嘛，那么耶稣圣子升天，圣灵降下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你不要去把它想得很复杂，圣父圣子圣灵，总之圣灵代表着神要与人同在，耶稣要带来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神要与人同在。早在公元前700年800年以前，圣经就有一卷书叫做以赛亚书，就预言了说将来上帝要差来的这一位的救主，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要与人同在，上帝最大的心意就是他要和人在一块，人能够领受的最大的祝福就是有上帝跟我们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苦难并不是苦难本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患难并不是患难本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艰难也不是艰难本身，而是人不得不孤独的面对苦难、患难和艰难。但是我们基督徒，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祝福，就是上帝和我们在一起。苦难也好，患难也好，艰难也好，压力也好，都是耶稣和我们在一起，神和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从来不会孤独的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艰难和挑战。这个是我们信仰所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啊，像我们这些暂时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传福音我们常常会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吗？信耶稣得永生的意思不是简单的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就去天堂啊，或者说不是单单如此。信耶稣得永生其实准确的含义应该是，你从信耶稣那一刻开始，上帝就和你同在，永不分离。上帝陪着你走过人生的高峰低谷，走过人生的风浪坎坷，走过人生一切的艰难患难苦难挑战压力，一切的困境，一直到我们年老体衰，我们走到生命尽头，走到死门之前的时候，这一位永生的上帝也与我们不分离，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带着我们跨越死门，进入到永恒当中，把我们带到天堂。这个叫做永生。永生的意思就是上帝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从生到死，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处境，每一分每一秒，甚至死亡，上帝都与我们不分离，直到永永远远带我们去到最美最美的天堂。这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含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写了一卷书，当然不光这一卷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如果去稍微做一做研究，我做了一些研究，我们中国的好多的古书，四书五经，好多好多的这些东西，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充满着对上帝的敬畏，真的。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有的这些天，人在做天在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有的这些天不是 sky， 不是天空，而是指向天上的那一位至大的上帝， 至高的上帝，我们管他的名字叫做皇天上帝，或者是老天爷。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人生祸福在他手中，上帝掌管。所以在我们中国好多的古书里面呢，都充满着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崇拜，对上帝的祷告，对上帝的依靠。比如说诗经，我举一个例子，诗经不是圣经的这个诗篇哈，诗经就是那个，我一说诗经你就想起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鼠硕鼠，勿使我鼠，咱们就知道这些。但是我告诉你，诗经里面充满着好多对上帝的敬畏、赞美、称颂。我举其中一句话，我说给你听，在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写的呀，诗经里面说的叫什么呢？叫做上帝临汝，无二而心。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如果上汝就是你嘛，他说如果上帝临到你，和你在一块儿，你的心二的意思就是惊惶不安、犹豫不决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和你在一起，你的心就不要惊惶不安、犹豫不决，你就有平安了。这是咱们中国古人几千年前的老祖宗说的话呀。他说，如果上帝与人同在，我们的心就有平安。你知道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简直激动的不行了。这不就是圣经所说的吗？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告诉我们说，上帝与人同在，人才有真正的平安。圣经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老祖宗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信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信仰的最高境界叫做天人合一，对不对？这四个字，这是咱们中国人信仰的最高境界吧。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啊？就是上帝和人在一起，神与人同在。我们的老祖宗求而不得的人生的最高境界，今天如果你信耶稣，你就得着了。上帝要和你在一起，陪伴着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危险、每一个苦难、每一个压力、每一个艰难、每一段黑暗的旅程、每一段的死因幽谷，带着你一直进入到他最美的祝福里面，他的爱不离不弃。这就是基督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今天我们在参加这个聚会的很多的新朋友来说，我相信可能你们听到很多人跟你们讲各种各样福音啊，不同的这个基督的真理。我今天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基督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非常的简单。我们基督徒最少有三个相信，我们有三样的确信。第一，我们相信上帝爱我们，所以经过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允许，所临到我们的一切的处境都是恩典，不是咒诅，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坦然接受。即使是苦难，即使是艰难，即使是患难，我们也相信这个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上帝允许临到我们的，所以我们坦然接受。因为神是爱，上帝爱我们基督徒。第二，我们相信上帝有最大的能力，所以我们人生一切的苦难、患难、艰难、危险，我们都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第三，我们相信上帝的同在，即使上帝没有立刻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没有立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也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和我们一起在面对我们人生的难处。我们相信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坦然接受人生的 苦难。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所以我们对战胜苦难大有信心。我们相信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平安地面对人生一切的处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我最近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特别的激动。激动什么呢？是因为最近我就看了一个小故事，一个真事儿啊，从那个微信当中啊有人发出来的，我就看了这个故事。看了以后既难过又激动。他在讲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在说有一个家庭哈，有一个妇女，当然她不是一个基督徒哈，啊，她别的信仰，但是我不说她是什么信仰的，很敏感的一个宗教哈，一个信仰。那么她在生孩子的时候，生产的时候呢，啊，因为难产，所以孩子就窒息缺氧，结果生出来以后就发现是脑瘫，大脑受损，脑瘫。后来他们花了所有的钱，倾尽家财也治不好这个孩子。整个家庭陷入到一个极大的痛苦、绝望的处境当中。我一方面为这个家庭感到很难过，很怜悯同情他们，另外一方面我非常的激动。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吗，弟兄姊妹？今天是12月5号，对不对？啊，今天是12月5号，对。前天12月3号是我大儿子的生日，14岁的生日。14年前，当我的大儿子在医院出生的时候，医院发生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啊，我们在就是多伦多这边的医院啊，生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嗯，从头到尾医生几乎没有出现，啊，妇产科的医生没有出现。那个护士呢，就让我的岳母跟我，这里的医疗不同哈，国内生孩子的时候老公是不准进产房的，这里是必须进产房，从头到尾你要看的，而且最后孩子的脐带还要爸爸去捡的啊，所以是我跟我的岳母陪着我的太太生产，那个护士就让我跟我的岳母每个人抱住我太太的一条腿，然后对我太太说你使劲使劲，我太太使劲也生不出来啊，这个孩子已经进入产道很长的时间，我太太一直生不出来。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说我怕不怕？我也害怕，因为生不出孩子来，医生没有出现，一直没有出现，护士每隔半个小时进来看我们一眼，然后对我们说使劲儿使劲儿，他就出去了，差不多是我跟我岳母在给我太太接生的，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太太很痛苦，生不出孩子来。我们除了祷告什么都不能做，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不害怕是假的。后来医生很长时间以后，医生终于出现了。医生一出现他就说哎呀不好，危险。然后他就拿那个吸盘一下子把我儿子给拉了出来。当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他通体雪白，是不会哭的。我太太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孩子立刻就包起来送去抢救了，在医院里住了几天院。我后来上网去查，就发现说这个是典型的窒息缺氧的症状，只是14年后我才知道原来窒息缺氧是会造成脑瘫这么严重的后果的。但是就在那个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位听祷告的神救了我的孩子，救了我的太太，救了我们一家人，因为他爱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甚至于我的那个儿子后来发现他居然是一个天才儿童，加拿大的教育局给他测试发现他是个天才的孩子，所以他上的是天才班，特殊教育。后来他又考上了 IB， 就是国际的那个直通车的那个课程，高中课程。 后来从他小学五年级开始，直到今天上高中，他的成绩都是最高的。他喜欢的科目，他可以差不多常常都是考100分，高中也是这样，他在 IB 的高中也是这样，他的成绩是最好的。我讲这些不是在夸耀我的孩子，我也不是对那个痛苦的家庭冷血，其实这一切我根本就说了不算，我什么都做不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弟兄姊妹，人是有限的，我们面对很多人生的难处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也做不了。就好像很多人说的，你无论多有本事，你无论多有能力，你进了医院，你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你根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医院这么对你是正常程序还是非正常，什么都不知道。对于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我们除了祷告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上帝赐下平安，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有能力，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人生一切的处境当中，他都和我们在一起。我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救我脱离我以前那些犯罪的经历，那些邪恶的经历，他祝福了我，直到今天。我的人生真的是在基督里面太美好了，我领受的一切都是最美的恩典，上帝在我和我的家中赐下极大的恩典，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信仰，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向上帝祷告的。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把人的有限去连接神的无限，把人的无能去连接神的大能，把人没有爱这种罪性的生命去连接上帝的大爱，把人无可奈何痛苦绝望的这种处境去连接在上帝里的安慰和盼望。今天这个苦难的时代，这个患难的，这个艰难的时代，我们之所以会害怕，之所以没有平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人有限又有罪，无能又无力。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如果你真的想得到平安，你如果真的想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恩典，你所需要的就是基督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爱你的救主，你要信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来到世界，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替罪羊，谢谢你愿意和我们同在，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愿意用你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医治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在这个不平安的时代当中，心里面恐惧战惊又害怕，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赐下你的平安，愿主的平安临到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仰望你。那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要向你发出一个挑战，如果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听了上帝的话，你听了我所讲的这堂道，你心里面有感动，你觉得你也需要耶稣，你需要神的爱，你需要神的同在，你需要神的能力，你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保护，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一切的恩典和祝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鼓励你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基督徒。所以今天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的，你愿意信耶稣的，你愿意来领受上帝的这份恩典和祝福的，你愿意得着神的爱、神的能力和神的同在的，你现在呢可以来举手啊。那个我们这个 Zoom 上呢有一个功能，是你一点就可以举手 raise hand 啊，你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你愿意信耶稣，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如果你今天做一个决定，你说你要信耶稣，你可以 raise hand， 你可以举手，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或者你在下面那个 chat 那一栏啊，感谢神，我看到有人举手了哈，你可以在下面那个聊天 chat 那一栏，或者你可以输入一个一也可以啊。感谢神，我看到有好几位举手哈，你现在可以举手啊，或者你可以输入一也可以啊。那如果有弟兄姊妹呢，今天你觉得啊，虽然你现在还不能信耶稣啊，但是你觉得你愿意继续的寻求信仰，你愿意啊，这个有问一些问题的，那你可以输入二啊，也可以的。好，那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啊，这个做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可以输入一或者举手啊，举手最简单。旁边如果你看到有一个符号是举手的符号，你一按它，你就可以举手啊。我们看到了，我今天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我要带着你来祷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同在，上帝一切美好的祝福今天要临到你和你的家。感谢神，我看到了啊。那如果我们当中啊有老人家呀，你不知道怎么输入一，你也不知道怎么举手的话呢，你可以打开你的视频啊，打开你的视频呢，然后你挥挥手，举举手，我让我就知道你举手了啊。最好的就是说你点击那个举手的那个功能啊，你就可以举手，或者呢在下面 chat 那一栏呢输入一个一